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5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国务院；拉斯维加斯的警方说难以置信屠杀枪手一人所为；美中高层执法合作对话坦率讨论双方之间的分歧；香港智联会中秋节敦促北京当局释放所有意见人士；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蛋糕店店主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所引起的歧视案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昨天突然间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蒂勒森呢，他反驳了有关他即将卸任的报道。蒂勒森说，我来回应几个细节问题，副总统从未劝我留下，因为我从未考虑过离开这个职位。蒂勒森星期三对驻国务院的记者们发表了这一声明。当天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 NBC 报道说呢，由于数月来与川普总统关系紧张以及据称的挫败感，这位国务卿今年早些时候处在卸任的边缘，但是最后选择留下，只是因为副总统彭斯的劝说。 NBC 的报道说，蒂勒森7月在五角大楼同其他高级官员会面后称川普是一名蠢货。那么有关蒂勒森是否会辞职，当然蒂勒森他讲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要辞职这方面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发表声明，特别就媒体报道他曾经处于辞职边缘这一个消息做出回应。蒂勒森说他从未考虑过离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要就今天早上媒体错误报道的一些具体情况予以回应。副总统从未劝过我留任国务卿，因为我从未考虑过离任。我珍视与副总统的友谊以及他给出的建议，我也钦佩他在川普政府内就应对总统提出的诸多外交内政的议程所显示的领导力。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就任国务卿后对总统的了解。我上任前并不认识总统，他爱他的国家，他将美国人民和美国放在首位，他是个聪明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求有结果，他要周围的人对是否完成他要求他们做的事负责。负责任是总统和我共同持有的根本的价值观之一。
Accountability is one of the bedrock values the president and I share. 是的，那么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呢，它周三报道称，根据知悉情况的一些高级别官员透露的情况，国务卿蒂勒森今年夏天曾经处于辞职的边缘。此外，报道中还说，蒂勒森曾经公开的诋毁川普总统。报道称，根据三名熟悉情况的官员所透露，蒂勒森国务卿今年七月与川普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以及内阁官员会面后，称川普是低能儿。NBC 在这篇报道中称，该新闻机构为了这篇报道与这个12位政府现任和前任的高级别官员以及其他总统身边的人士进行了交谈。周三上午，有记者向蒂勒森国务卿询问是否曾经称川普总统是低能儿，蒂勒森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说他不会去理会这种琐碎的事情。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不会理会这种琐碎的事情，我是说这就是我不理解华盛顿的地方。再说一次，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在我来自的那些地方，我们不会理会那种无聊的蠢话。这些话就是为了挑拨离间，我不会成为这种分裂本届政府的行径中的一部分。
是的，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海瑟·努尔特在周三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称，蒂勒森国务卿没有说过川普总统是低能儿。努尔特说，国务卿不会说那样的话。 诺尔特强调，蒂勒森国务卿当天上午是主动与媒体沟通，而不是被要求这么做。诺尔特还重申，蒂勒森国务卿从未考虑过辞职。他说，那些想让蒂勒森辞职的人就继续这么想吧，继续这么推动吧，但这样做只会加强蒂勒森国务卿的决心。那么对于 NBC 的这篇报道，川普总统周三也做出了回应。他在推特上发文称， NBC 新闻是假新闻，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更加不诚实。川普的推文说，他们应该向全美国道歉。川普总统周三下午对媒体表示，他对蒂勒森完全有信心。川普总统前不久曾在推特上称，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试图与金正恩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川普的推文说，省省力气吧，雷克斯，我们要做那些必须做的。对此，有前国务院的官员认为，这是公开的拆台，属于外交大忌，不应是总统所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澳大利亚国防官员说，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舰造船计划正在顺利展开。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以及美国川普政府对军事同盟国提出的要求，提高了澳大利亚对于国防自主的紧迫感。下面是李宝发自悉尼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今年五月公布了一项造价890亿澳元的军舰建造计划。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派恩10月4号在悉尼出席一场海军国防会议时说，这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已经开始。派恩说，将13亿澳元投入基础设施，将帮助推动这项造船计划的实施。相关设施的建造已经开始，并将直接推动两个州打造现代化造船厂和提升他们的造船能力。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前所未有的这项军舰建造计划，包括12艘潜艇、9艘护卫舰、12艘近海巡逻舰，以及21艘为邻国建造的太平洋巡逻舰。这项耗资巨大的国防计划在澳大利亚两大政党当中享有广泛支持，反映了整个国家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和前景的忧虑。戴维·菲尼是主要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名联邦议员。
We can see them in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and friction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菲尼说，在南中国海正在加剧的军事化和摩擦中，在孤立的朝鲜变本加厉的好战行为当中，在中国与台湾政府之间日益不友好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全威胁。
I, Donald John Trump.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批评一些军事同盟国没有为自己的国防承担起足够的责任。澳大利亚知名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的有关态度增强了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争取国防自主的意愿和紧迫感。
I think it's no surprise that we've seen the South Koreans committing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capability.
格雷厄姆说，我们看到韩国致力于大幅度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我想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在采取行动。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美国军方官员对澳大利亚展开大规模军舰建造计划表示欢迎，称这将提升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利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悉尼出席相关国防工业展的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也表示，会配合澳大利亚政府和军工厂的要求，积极投入造舰计划的实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悉尼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有关最新动态。调查人员努力查明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枪击杀人事件的动机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到拉斯维加斯慰问受害者，并会见警察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川普总统星期三赞扬星期天奔赴枪击屠杀现场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说，我今天看到了无比的专业精神，令你们作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拉斯维加斯地区警察负责人隆巴多说，关键在于向所有认识枪手帕多克的人了解情况，以查找是否还有同谋。隆巴多对记者说，鉴于帕多克在他的汽车里准备了大量枪支和弹药，他很难相信帕多克一个人单独进行了这场屠杀。他说，帕多克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他所称的隐秘生活，隐藏他的种种活动，说明他经过周密策划，但是他拒绝明确说明已发现有关帕多克的任何信息，因为他不想掌握信息的人听到他的话后隐藏起来。他说，帕多克所在酒店房间里有迹象显示他肆意开枪杀人后策划逃跑，帕多克在警察逼近他的酒店房间时引弹自尽。那么川普总统呢，昨天呢，也就是这个4号前往了拉斯维加斯，慰问星期天晚上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并与当地的医护人员、警察和官员见面。川普表示这是悲伤的一天，并称赞医护人员和警方表现出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今天呢，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钟左右，川普总统是抵达了拉斯维加斯。那么他到拉斯维加斯之后的第一站就是前往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就是 UMC 创伤中心。这家创伤中心呢，是在周日的这个袭击之后是救治了超过100名的伤者。那么川普总统在这里呢，是与枪击案之中的受伤的幸存者进行了会面。那么他除了慰问这些幸存者之外呢，他也表示说称赞他们在当时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还不忘帮助身边的人。那么之后呢，他也是与医护人员进行了见面啊。他表示说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医护人员的专业的素质，他认为呢这些是应该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一点。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What I saw today is just an incredible tribute.
我在这里看到不可思议的专业精神，他们所做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肯定你们永远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这里的病人多么勇敢，有的受伤非常严重，是因为他们当时拒绝离开而受了重伤。他们想帮助别人，因为当时到处都有人倒下。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非凡的勇气，警察局好的难以置信，人民也是。
是，那么在这之后呢，川普总统是赶往了当地的警察局，他是再一次称赞当地的这个警方呢，在星期日的晚间，在短时间内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这样是非常出色的工作的表现，并且呢，川普总统也与当地的官员进行了会面。那么川普总统此行随行的呢，除了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之外呢，还有就是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卡锡，以及来自内华达州的联邦众议员阿姆迪。那么上午在川普总统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是对记者表示说这一天呢对他个人来讲是非常悲伤的一天，并且他也透露呢说现在这个当地的警方已经是掌握了更多关于枪手帕多克的信息，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个信息公布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对于案情的这个调查，以及包括关于枪手行凶动机的这个调查呢，还都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一起案件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枪手帕多克的女友已经是在当地时间的周二的晚间到达了洛杉矶，并且就在星期三的下午是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我们知道这一场枪击案呢，是美国现代的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起枪击案，是一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59人死亡，并且是超过500人受伤。那么在这一个很多民众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刻呢，这个川普总统的所有的言论对于民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截止到现在呢，川普总统的言论主要还是第一是称赞这个急救人员以及警方的这个迅速的反应和出色的表现。那么第二呢，就是指责这个枪手的残忍的行为。他之前呢就称说这个枪击案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行径，并且说枪手呢是一个病态的发疯的人。 这个病态的发疯的人，并且呢，今天上午川普总统是在抵达拉斯维加斯之前，通过 Twitter 是表示说对所有的人替所有的人这个进行哀思和祷告。但是呢，在他今天上午所发出的另外四条 Twitter 中呢，他就集中在这个关于媒体和假新闻的这样一个话题，他是指责有些媒体呢，关于他昨天波多黎各之行的报道，以及呢关于蒂勒森有意辞去国务卿职务的这个报道中呢，是不实的报道。那么这个在之前是那么现在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媒体和很多的民众都表示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在将这样过去三天，在这样一个痛定思痛的时刻，还有更多的话题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反思。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一个枪支管制的话题，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大部分的支持者是不支持枪支管制的，并且呢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是获得了全国步枪协会的一个支持。但是根据今日美国的调查呢，现在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是支持加强有关枪支管制的这个法规的这个制定的。但是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今天当记者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在本周的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是说我们之后会讨论枪支管制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发生了重大枪击案之后呢，这也引发了国会新一轮的辩论。两党议员再次就枪支管制的改革唇枪舌战。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在国会方面呢，由于星期天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已经引爆了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再次进行枪支管控的改革。不过呢，刚在新闻当中已经看到，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现在呢，这个民主党方面是认为说，这个一再的重演这些悲剧，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不断的在发生。不过国会方面却没有采取实际的作为来改变这些错误，避免悲剧的重演。那么共和党方面，刚在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了，表示目前的时机还不是成熟的，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因此一切要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等调查告一段落，再来讨论下一步阶段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怎么说？
有关调查尚未完成，我认为如果要讨论立法解决方案的话，时机还不成熟。
我们知道今天上午呢，总统川普是来到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进行视察。那么在今天呢，国会民主党方面也是发动了一连串的记者会来呼吁总统川普能够支持民众呼吁这个枪支改革的这个呼声。那么在上午呢，则是由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了所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在国会山前举行记者会。那么现场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多年前曾经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中枪的，当时身受重伤的这个众议员吉福德出席现场。那么他在现场说法的，他也谈到了说这个枪支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希望国会能够立刻的采取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则是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恩斯坦参议员呢来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么他在记者会上提到说，他推出了一项新的立法，这项新的立法呢将会约束民众购买这个能够改造枪支的一些这个武器和这个构造，那么其中包括了让这个半自动步枪能够变成全自动步枪。我们知道在星期天发生的枪击案当中呢，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手就是用全自动步枪来导致这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大规模的这个死伤。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记者会的片段。
Some have said we shouldn't do this now. We should wait. Now is not the time.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该推动立法，我们应该要再等一等，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间点呢？纪念这59名被屠杀的人，没有比采取行动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更好的办法了。
But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not enough. Mr. President,
祷告是不够的。总统今天访问拉斯维加斯，我希望他能够展现领导力，至少能支持这项法案，阻止这种帮助加速杀人的装置继续贩售。这种装置没有别的前途， 只会将能致命的武器改装成为能进行完全屠杀的武力，这应该要被禁止。
尽管民主党方面的呼声相当的高，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共和党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此两党要在枪支问题上进行合作，目前还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品章，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国会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大选的调查上是出现了一些进展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今天中午的时候呢，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沃纳呢是共同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向民众来说明目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2016年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说明。不过呢，博尔他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并没有谈到任何目前委员会所达成的任何结论和共识，但是呢，他谈到了说目前委员会的所有的工作同仁正在努力的检视查阅所有这个上万份的资料和这个证据，那么并且查看这个俄罗斯和两党候选人之间所有的联系。不过呢，他谈到说目前的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任何具体的结论，因此他不方便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一个短暂的这个现阶段的一个结论来告诉大家。我们继续来听听博尔参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That the issue of collusion is still open.
有关勾结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结论，我们持续就情报机构和证人提供的资讯进行调查，直到我们完成调查程序之前，我们无法提供一个暂时的调查结果。
虽然现阶段没有具体的一个结论出来，不过博尔参议员呢，他是谈到了目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工作同仁可以达成的一个大致的共识，则是都是认同这个情报单位所做出来的结论，也就是俄罗斯的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信息的干预。不过呢，他没有具体谈到说莫斯科方面是主张比较偏向支持哪一个候选人，那么这个他只是谈到说这个莫斯科呢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各个层面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进行干预和制造混乱。那么谈到具体谈到这个有关的调查将会什么时候结束呢，博尔参议员他也没有谈到具体的时间表，他只说他希望这个目前已经进行了9个月的调查，他非常有企图心的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达到一个结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著名的旅游地内华达州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星期天呢发生了美国近代史以来呢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导致59人丧生，50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64岁的帕多克打碎了一家赌场酒店32层的两扇窗户，向一场西部乡村音乐会的现场发射了22000多发子弹。现在帕多克的酒店房间呢被发现的枪支照片给人们很多疑问，为什么美国会允许出售这样的枪械？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到处看看，拉斯维加斯的人们热爱他们的枪支，枪械店和射击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国家的法律严格限制枪支，像艾伦·艾布斯就花了$90体验1个小时用手枪，然后使用 M16 自动步枪射击。
That was a little bit scarier. Just
有点吓人，射击的速度多快，25发，几秒钟就打完了。
警方表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星期三从32层的窗户射击，他的房间里有20多支枪。鲍勃·欧文拥有一支 AR-15 步枪，警方表示帕多克杀人用的就是这种枪，但是欧文的步枪是半自动的，这在美国可以合法购买。帕多克把他的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我们问欧文这种枪械能改成什么样子，但是
自从1986年5月19日以后，个人就不能制造机枪，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带有滑动撞击射击枪托的枪械。警方表示帕多克使用了12支枪，这是一种改装扳机的新科技，是合法的。所有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从改装工具到指导视频。内华达州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隐藏带枪需要获得许可，但是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对内华达州的枪支法律给出了 C 减的分数。 内华达州两位枪店老板告诉警方，帕多克从他们的枪店购买了几支枪，符合所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欧文以前曾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枪店和射击场，他说，
这不是一个好人持枪实施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罪犯实施犯罪的问题。
艾布斯和他的爱尔兰朋友都在音乐会枪击事件那个夜晚在混乱中奔跑逃命，但是他后来还是来到射击场用机枪射击。
在经历了那起事件之后，在射击场打枪之后，我更加反对枪支。我认为在一个枪支受到控制的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
肯定不要从32层的窗户用机枪扫射。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拉斯维加斯呢，上星期天呢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呢，当地居民纷纷主动为伤员献血。献血中心每天通常会接待大约200名献血者，现在每天要接待700人。献血者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但都想为枪击案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Having you here helps us be able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do a fantastic job.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队伍很长，等候的时间更长，但是排队献血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I felt so sad what happened on Sunday.
星期天的事让我非常的伤心，我为遇难者和家属感到难过。我想出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提供帮助和献血。
中心还没开门，外面已经有100多人排队等候献血了。有些人头一天来过，没有排到，今天一早又来排队。
I'm coming today here to help a hand, to help our neighbor.
我来这里帮忙，帮助邻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大家都伸出援手。
这里远离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奢华和魅力，居民说这是游客们看不到的一面，但确实存在。
We're not just some gambling casino town.
我们不仅是开了一个赌场，从大家的旅游中获益的城市。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能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居民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这种关系超出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When I saw what happened on the news, I was shocked. So many people injured and died. I feel that I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认为我应该做点什么。
What a diverse turnout this is. This is beautiful to see.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做善事，感觉真好。我们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居民们表示，与大规模枪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捐助者表明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和中国星期三举行了执法与网络安全高层双边对话，这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会面时商定的4个对话中的一个。这次高层对话涉及两国的分歧，并针对移民和在逃人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美国官员抱怨说，北京在遣返留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方面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华盛顿还抗议说，一些中国的安全人员用访客签证进入美国，然而在美国境内却从事公干或试图带回在逃人员。中国在逃前官员乔建军的妻子赵世兰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利用美国 EB5 投资签证阴谋进行移民欺诈的指控表示认罪。赵世兰同意向美国交出在美国不同地点的若干房产，价值数百万美元，同时配合美国对乔建军的调查。乔建军携带中国的公共资金潜逃到美国，被中国政府以腐败罪名通缉。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在逃人员目前住在美国，其中一些人与北京上层有联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执法部门对这些人鞭长莫及。美国和中国定期进行有关执法合作的对话， 最近数月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努力加强执法、遣返、缉毒、反恐和打击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被北京通缉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定于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爆料中国高层的腐败。郭文贵提出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广泛腐败的指称。中国检察院对目前住在纽约的郭文贵提出一系列的指控，正在对郭文贵进行19项刑事调查，包括贿赂高层中国情报官员、绑架、强奸、欺诈和洗钱。郭文贵在推特上反驳中国的指控，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令是彻底腐败而又担心其犯罪行为被揭露的中国官员的自杀行为。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希望美国帮助遣返郭文贵，郭文贵正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不了解星期三的美中对话上是否提到郭文贵的案件，这类案件的讨论由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牵头。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在10月4号传统中秋节当晚，在游人众多的九龙尖沙咀维港行旁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民主和维权人士，包括王全章等709人权律师，允许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与家人团聚。支联会还在现场播放了有关中国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纪录片《709人们》和有关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导览录像等，搜集市民签署名的向中国意见及维权人士表达祝福的慰问卡。现场还摆放介绍7月13号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平事迹的大型展板，并呼吁释放多年来遭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两年多来一直没有音讯的709在押律师王全章，四川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等人的大型中秋宫灯等。活动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驻足观看，一些人表示，由于国内严密的新闻封锁，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听说。此前支联会和其他泛民团体10月2号下午游行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所有维权人士和律师，希望深陷牢狱的所有政治犯可以尽快和家人团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在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及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际，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以及查菲号驱逐舰9月初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之后呢，赴南中国海巡航之后，10月2号上午驶抵香港访问补给，将逗留4到5天，船上的5000多名官兵分批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及社区活动，包括到访学校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主要在亚太区执行安全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星期一上午10点前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海港青马大桥附近水域做补给停泊。里根号舰载各类军机70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则是第七舰队的主要王牌作战力量。第七舰队隶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今年9月就任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的马科·达尔顿海军少将对登舰参访的媒体表示，这是他1990年以来第五次到港访问，而里根号能停靠香港，表明香港致力于开放和透明，以及 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达尔顿说，很多年轻水手都是首次来港，对能访问香港感到兴奋。达尔顿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表示，朝鲜最近的核试及导弹试射令美国和全球关注，美国会采取一切行动让朝鲜改变其行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有信心随时为亚太地区稳定提供安全保障，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his resolve to use every lever available to us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to alter its dangerous.
美国总统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的决心，采取我们可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朝鲜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两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全球关注。这个打击群致力于保护我们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韩国是坚定的。达尔顿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香港后将继续进行例行训练和演习，但不愿透露未来将驶往何处。韩国媒体近日报道，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驶往朝鲜半岛参与联合军演。里根号舰方安排多位能讲粤语和国语的男女水手与媒体见面，其中廖姓的水手13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美国，从军已经5年，先在乔治华盛顿号服役，后在里根号上成为飞机机械师和质量检查员，主要职责是确保飞行员的飞行安全和电脑系统正常运作，希望在海军得到生涯发展。他说，
我非常喜欢海军生涯啊，我的梦想是能做一名军官，然后在我的职业上做到更好，然后反正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姓张和姓史的两位小伙都是飞机维修师，年龄相仿，且都是20多岁后才移民美国，加入美国海军也才1年半。姓张的小伙子24岁随家人来美，选择加入海军以融入美国社会，而姓史的小伙子今年26岁，在大连念完大学后移民美国。他们说，
我们主要是要一个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刚来，就是好多新移民的话，
对，
到美国来就是没有方向，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在餐馆工作也可以，我在别的地方工作也可以，随便找个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到美国来了，就可能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加入海军呢，可能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可能我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可能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他是24，我是大概23岁，也是移民，跟我的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然后他们移民过来之后，他们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美国挺适合我的，我就选择待下来了。然后刚开始也是，你也知道，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不习惯嘛，所以在华人区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毕竟我已经来到这个国家，想融入一下当地的社会，所以我就想干脆把自己放到一条狠的路上吧，就去参军。当时也想了，是想去海军还是陆军，然后最后一想还是去海军嘛，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北京批准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停靠香港，这是2年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第一次访问香港。北京去年4月曾拒绝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当时美中两国因南中国海问题关系一度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习近平执政的5年的确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过去一年，什么领袖啦、习思想啦、座右铭啦等等的毛时代的提法又回来了。 对此呢，这个问题呢，这个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呢，这是共产党的民主呢，但共产党的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小圈子的民主。
邓小平呢，在这个文革之后又恢复了这个集体领导，
嗯，
就是防止个人专断。
嗯，
因为文革的时候，至少那些老干部都吃这个人专断，吃了很多亏了。
嗯，
大家痛定思痛嘛。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邓小平做法呢，就从华国锋开始，党内斗争呢不要那么残酷。
嗯，
斗争就打倒就算了，你不要把人往监狱里送，或者给人怎么怎么样。打倒打臭还要踩上一只脚，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呢，邓小平自己本人也是痛定思痛，
嗯，
所以他做了这两个重要的改革。如果说这就是民主化的话，我想还不是，这离民主化离得太远，只是党内分权，
嗯，
不要集权，或者用苏联的模式讲，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模式，跟毛泽东时代相似，那么邓小平时代呢，就跟赫鲁晓夫以后的这个时代相似，大家分权。不要个人专断，
嗯，
这样防止伤害到他们个人。但是这种体制呢，说实话，前几年也有很多议论了，就是说这是九龙治水，
对，
乱七八糟，确实效率也比较低，
嗯，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个人要专断。至于说搞民主，我想，共产党说的民主是他们之间几个人的民主，
嗯，
小圈子的民主，那个不叫民主。那跟民主是两回事，他是共产党老爱，毛泽东也说民主作风啊，这个那个也说了很多这种话，但是他们的概念所谓民主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就算民主了，如果一个人说了算呢就不民主，其实这民主还不是这么回事，民主是整个社会上你这个政府执政，就是这个执政单位必须是民选的，
嗯，
符合老百姓意愿的，而且老百姓可以撤换的。
另外一方面呢，魏京生说呢，中共走向了个人独裁之后呢，人人自危。
对于这个毛泽东时代那种教训啊，所以邓小平时代和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包括那个江泽民这些人，还是搞了一些改变。
嗯，
把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那种完全个人独裁、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成一个大家集体讨论。说是。党内可以言论自由，确实那个时候放松了一些，包括社会上也放松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而且可以议论一些东西了，包括自媒体啊等等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但是呢，这是老百姓觉得这很好，可是共产党里的很多人觉得这不好。
嗯，
老百姓这么猖狂的话，他们看不惯。党内大家都是什么事儿还都得商量，互相有个制约的话。很多人不舒服，我一个人说算多好啊，对不对？那么这两种心理就是那个人的本性和这个社会的约束之间的这种搏斗呢，就让习近平觉得，至少习近平和他这帮人吧，觉得还是个人独裁比较好，
嗯，
效率高，大家玩的也痛快，
对，
他们有这种感觉，而且恰恰权力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经过了这20多年、30年的这个所谓党内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抛弃这个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至少是习近平这个集团里头沾上边这些人，觉得我们沾上小席了，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干嘛还要跟别人商量呢？对不对？所以最近其实我看。这个社会上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
是的，
特别是他们打击利用反腐败打击这些不听话的官员，
嗯，
不是自己派系的官员，嗯，这样逐渐走向个人独裁以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人人自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呢，维稳力度加强，言论管控升级，网络的敏感词呢也是层出不穷。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白天里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至少夜里你还能自由的做梦。只是如果你碰巧梦见一头猪，不要在互联网上告诉别人。中国一男子近日因在微信群中谈论梦见猪，被警方行政拘留7天。梦见猪已然成为最新的网络敏感词，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上都不予显示。
而搜索梦见猫、梦见狗，甚至梦见草泥马都不成问题。广东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9月19日出具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现查明46岁的田英俊9月16日凌晨在一个名叫雅俗共赏的微信群中，以孟建柱指代国家领导人孟建柱，并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包括歌手王芳利用和孟建柱的关系排挤他人上春晚，雷洋因为知道孟建柱和王芳以及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关系，所以被国安局的人搞死等。警方说，田英俊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根据该法律，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田英俊所言是流亡美国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近期爆料内容的一部分。网民 Jason Chuang 说，潮州市公安局不经意间成为了郭文贵的宣传队，孟建珠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猪队友。另一位名叫佛晓的网民说，如果警方不能证实孟建珠就是孟建珠，公然侮辱他人就不成立，因为被侮辱的可能是头猪。同在9月19日，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孟科分局逮捕了当地的一名男子，41岁的陈守礼在微信群中提到王芳和孟，被指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对他处以行政拘留5日。另据网上消息，一网民因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有关周小平和王芳的负面笑话，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询问并做笔录，扣留24小时后获释。中国6月底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审查通则规定了互联网上不可言说的68类话题，内容覆盖了民众感兴趣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0月2号开始了新的庭期，在即将审理的案件中，科罗拉多州一个基督徒蛋糕店的店主提出的上诉特别引起关注，因为这是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案件。这位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以违反本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新庭期后审理的案子之一是杰作蛋糕店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查理·格雷格和戴维·穆林斯案。菲利普斯是杰作蛋糕店的店主，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2012年，同性伴侣格雷格和穆林斯请菲利普斯为他们的婚礼制作一个蛋糕，但被他以宗教信仰为由回绝了。之后，格雷格和姆林斯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裁定菲利普斯的做法违反了该州的反歧视法，下令其改变政策，为其员工提供反歧视培训，并连续2年提交季度报告，说明采取了哪些步骤遵守有关规定。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之后州最高法院又拒绝受理此案。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菲利普斯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在2016年7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杰里米·特德斯科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自由条款，菲利普斯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此外，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He's an artist, a cake designer,
and he creates artistic pieces of work every time he makes a custom cake.
菲利普斯是艺术家和蛋糕设计师，他每做一个定制蛋糕，就是在进行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特别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不能强迫艺术家从事他们不愿意从事的艺术表达，这是胁迫，违反了美国宪法。
加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伊施曼指出，这个案子反映出在美国 LGBT 也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人群的权利与宗教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伊施曼说，
How we resolve that conflict is going to be a landmark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y the Supreme Court.
联邦最高法院无论做出什么判决，都将对我们解决这个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要么从此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自由地经营他们的生意，要么被政府驱使去从事或发表他们完全反对的行为和言论。
在这个案子中，代表上诉同性伴侣的律师、美国民权联盟的副法律顾问路易斯·梅林表示，菲利普斯的做法明显违反了科罗拉多州的反歧视法。据梅林介绍，该法律禁止像杰作蛋糕店这类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他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right to free exercise, to the right to hold your religious beliefs, but that right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a right to discriminate, right to discriminate in violation of state law.
在美国，你有行使宗教活动和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违反州法律去歧视他人的权利。这个案子关乎的不是言论，而是歧视行为，即因为某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将其拒之门外的行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厄文·凯姆林斯基预计，法庭不会因为店主所提出的宗教信仰主张就允许商业性歧视行为。他说，
Here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to celebrate a gay wedding. But what if it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for an interracial couple?
现在是蛋糕店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那么来日别的蛋糕店不愿意为跨种族伴侣制作蛋糕怎么办？花店主不愿意为黑人提供服务怎么办？摄影师不愿意为拉美艺人拍照怎么办？我认为法庭不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新庭期的前夕，五名大法官礼拜天参加了在首都华盛顿市举行的红色弥撒。他们是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除了布雷耶大法官信奉犹太教之外，其余四名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徒。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格局是4-4，也就是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一向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因素的摇摆票。尽管每年新庭期前都要举行欢迎圣灵降临的红色弥撒，但是鉴于今年法庭开庭审理的案子之一就涉及宗教自由和同性恋权利，这次弥撒格外引人注目。洛杉矶大主教何塞·戈麦兹在礼拜天弥撒的布道中指出，宗教自由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压制信徒的声音。此外，川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提交了支持菲利普斯的法庭之友陈述书。代理副司法部长沃尔说，强迫菲利普斯违背其虔诚持有的宗教信仰去为一个仪式创作并参与其中，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来越多的医生正在努力将手机变成强大的预防医学工具，很快会出现所谓的检测应用程序，可以诊断从糖尿病到癌症等多种疾病。下面是易凯文的报道。
一点不错，这个眼部自拍能够拯救生命，它可以测量眼睛中胆红素的含量，胆红素是黄疸或更严重疾病的指标。
我们希望为胰腺癌患者研发出一个能及早检验出胰腺癌的特殊的手机应用程序。由于胰腺癌不易发现，患者的5年生存率非常低，发现之后治疗方案非常有限。
这些照片显示出黄疸，
我父亲就死于胰腺癌，之前就出现黄疸，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也患了胰腺癌，但是活下来了。我开始想，如果能用手机应用程序更早地检测出胰腺癌，让患者有更好的治疗结果，那就好了。
这个名为胆红素检测的应用程序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让程序识别胆红素的升高。
如果我们看到足够多的不同程度的胆红素或黄疸病例，我们就可以让算法学会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水平。
对应用程序来说，它研究的眼睛越多，识别疾病的能力就越强。
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从没有黄疸到轻度黄疸到更严重的黄疸，我们将采取这些信息研究出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强大的算法，使我们能在广泛的人群中真正准确地预测黄疸。
目前的研究能够准确测量出 90% 受检对象的胆红素水平，下一步的目标是提高准确度，取消使用方形颜色校准眼镜。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是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会议上说，那些以加强安全和提高声望的名义寻求核武的政权被危险地误导了。他强调，寻求核武实际上代表的是一条通往孤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安全关注的道路，一条更好的、业已证明能加强一个国家安全与繁荣的道路，是深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融合，遵守国际准则和协议。国务卿蒂勒森以朝鲜半岛为例，说明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蒂勒森说，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让其人民忍受饥饿的同时，却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韩国不追求核武，而是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因此韩国发展成为全球伟大经济体之一，其 GDP 是北部邻国朝鲜的100多倍。蒂勒森宣布，相比之下，朝鲜寻求核武正在使自己更加孤立，名声更坏，失去更多。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威胁不会给这个政权带来安全，反而会更加坚定了国际社会遏制朝鲜侵略的决心和承诺。蒂勒森说，伊朗也有教训可以汲取，伊朗违反其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核技术保护义务以及多项受法律约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在走自己的核武发展之路。蒂勒森说，伊朗似乎热衷为自己保留未来恢复这类活动的选项，甚至同时还赞助国际恐怖主义发展能够运送核武器的导弹系统，在危险的谋求区域霸权的同时制造邻国的动荡。蒂勒森表示，应对这种扩散挑战的集体责任向我们大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要坚持不扩散的准则，其中包括全面执行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过蒂勒森还说，光有条约和决议还不够，制止核扩散还包括使用其他力量杠杆，无论是外交的、经济的、数字的、道德的， 还是必要时的军事力量。蒂勒森说，说到底，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主权责任，确保世界免于核战争，因为核战争的后果将超越国界。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